大家好，今天的讲道是诗篇第104篇。今天的讲道名为默念神的甘甜。诗篇第四卷共有40篇诗篇，从第90到106这本书籍中的古老的现实上祭神是自己是他子民的居所，耶和华是他们的君王。结束第四卷的四首诗篇103到106都以赞美和感谢主开始和结束。诗篇第104被称为哈利路亚诗篇之一。诗篇第104到106篇以赞美耶和华结尾，这是哈利路亚的意思。诗篇第104是一首庄严的赞美诗，颂扬耶和华是自然界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作为诗篇第103的姐妹诗，诗篇号召每一个敬拜者加入赞美神的大合唱中。正如诗篇第103篇，诗人呼吁自己敬拜神，但作为敬拜的领袖，他邀请全体会众一起参与礼拜。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首诗反映了创世纪第一章六天的创造。值得注意的是，诗篇第103的开头和结尾与诗篇第104的开头结尾是相同的，并且出于大卫之手。诗篇第104没有标题，除了70是一本将它归于大卫，并且这应该是被接受的，因为诗篇103和104的开头和结尾都有同样的呼求。这首104诗篇，这首赞美诗似乎是103的姐妹诗，极可能是大卫所写的礼拜仪式的赞美诗。虽然有创世纪第一章的痕迹，但这并没有展现这首诗的全部意图和内容。很明显的，这首诗超越了创世的主题，进入了一个更普遍的主题，即是神对世界的护理。这不仅解释了关于神对创造和普遍护理的陈述，而且还解释了通过诺亚大洪水这不仅解释了关于神对创造的普遍护理的陈述，而且还解释了通过挪亚大洪水对受造物的全球灾难性破坏。这篇诗告诉我们神对他所造的物的眷顾。我从第34节中挑选了这信息的主题，就是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在诗篇第104:1-4节，诗人对神的敬拜。第一节，我的心啊，我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为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义父。首先，正如诗篇103的诗篇，首先敦促自己他的心敬拜神。第一节的开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这诗篇的结尾重复了这一点，这确立这首诗是赞美耶和华的赞美诗，特别强调个人的赞美，正如我的心这一词所表现的一样，诗人呼求自己赞美耶和华。被译为称颂的一词也有赞美或致意的意思。当 他用于承认以色列立约的神时，重点是赞美耶和华和他为耶和神为耶和神为以色列或个人敬拜所施行的拯救行动。因此这首诗一个人祷求赞美耶和华在人的世界中大能和威严的作为开始。诗人直接称神并称他为至大，并描绘了神被神披着尊荣和威严这两个词与常见的荣耀一词密切相关。尊荣和威严显然包含王室的含义。这个王室的意象与接下来的第二到四节中的描述是一致的。神在本质上是荣耀的神，神不需要其他的任何东西来荣耀他，然而他的作为反映了他的本质的存在，尤其是他对宇宙的主权。那我们看诗人描述神的荣耀，在清楚说明耶和华的至大和尊贵之后，诗人用六个词来形容他的神。第一个，神穿着王室的服装。第二节，披上亮光如披外袍。由于光是在未成形和未填满的混沌最初创造的，因此诗人首先将创造者描绘成穿着亮光的王。披这个词的意思是包住自己，围住自己。耶和华被描绘成几乎完全是光，因此自然界的基本元素沦为仅仅是耶和华衣裳的一部分。我们可能会看到围绕着以色列子民的共同太阳崇拜的争论。所以我们看到光仅仅是耶和华衣裳的一部分。让我们再看他设立了一个王室的帐篷。第二节，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幔子一词的意思是帷幔或帘。天堂就像神搭起并居住的帐篷。虽然它传达了天堂的概念，但它提醒我们耶和华在帐篷里。神他建造了一个宫殿。第三节，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这里所描绘的意象是一座在天上的宫殿，其栋梁立在水中。据推测，根据亮光，在第二节的词亮光穹苍，第三节的词云彩和风的上下文，水可能指的是天上的水。林树听了的话，他这么说道：穹苍以上的水或云，令人目眩的高度，不过是神居所的底部。因此，这所描绘的是耶和华在天上的殿。他的居所在穹苍的水上。再来，神他制造了 王室的战车。第三节，用云彩为车辇。有趣的是，假神巴尔被称为欺云者，但是神才是真正的主宰。云彩是神的战车，世人指耶和华才是诸天的真正主宰。神乘着云，神他有王室的驾驶，在第三节借着风的翅膀而行。神是风的主人，借着风的翅膀而行。说到耶和华是造物者，描绘了他的威严，主宰着大气层的元素。神圣造物主和主权者主宰了宇宙的力量。诗篇第十八、第十节使用了同样的意象，他坐着骑鹿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神有王室使者，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诗人描述了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神如何掌握所有自然的力量，以及他是如何使用这些力量来显现他的荣耀和完成他的旨意。诗篇第104、2到4节描述了耶和华的至大和威严。至大和威严，有趣的是本描述中使用的术语如水、云、风和火焰即是闪电，共同描绘了常见的雷暴。在随后的段落中提到，诗人在前四节赞美神的荣耀。接下来诗人形容神的工作。诗人从神造物和他在天上转向神在地上的创造。该描述无疑从科学的角度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创造地球的。相反，他讲述了原始的人对环境的认知，他们的宇宙观与我们现代的人不同。诗人宣称创造地球的是耶和华，而不是其他的人。首先，神立大地根基，并用深水将其覆盖。第五节，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摇动。从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将焦点从天上转向地了。在六到九节，深水高过群山，直到神斥责他们，你用深水遮盖地面，有如衣裳。诸水高过山林，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身上，诸谷城下，或意为随山上翻，水谷下流，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水因神的雷声便退去，向下流往山谷，到了神所划定的界限。约伯记38也描绘出类似的画面，神为波涛汹涌的海划出了界限，然后对世人划的海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妄的浪要到此止住。这是在约伯记38章第11节读的。在第6到9节，地球经历了洪水泛滥，有诺亚和创造故事的典故。水覆盖大地，神用深水覆盖大地，这表明有大量的水。诗人说大地被深水覆盖，以至于众水高过群山。创世纪七19到20节谈到洪水， 这是挪亚的大洪水。创世纪第七章十九到二十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被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十五户，山林都淹没了。再来诗篇104七到八节，水退下去了。因此我们了解挪亚洪水的灾难性事件，山脉被推起，形成了深谷和海盆。海盆在那次洪水中成了水库，储存了大量的水。水被树立在特定的位置上，这是第九节看到的。第九节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以及创世纪第九十一到十七节描述的神与挪亚所立的约。第一次是挪亚洪水后将不会再次覆盖地球，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造物主是真神，就神学和宇宙论而言，这首在古代近东赞美诗中是独一无二的。这首诗赞美神是造物主，并谴责所有异教和虚假的神，所有邻国敬拜大自然的神。但是神创造了世界和其中的万物，神不仅仅是造物主，他也是维护者。诗篇第104篇的范围远远的超出了创世纪第一章的造物题，它包括耶和华与他世界的全关系，既是造物主也是维护者。其次，神预备了水，第十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诗篇第104第十到十八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阁楼中浇灌山林，因他作为的成，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牛畜吃，使蔬菜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悦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浆汁。夜鸟在树旗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帆的长处。地上的水供应神所有的创造物，水是神的护理。诗人将水的破坏性转向水的建设性。诗人现在继续描述水，水即便对地球上的生命有潜在的威胁，但是却能用来供应受造物，通过服侍万物来服侍神。所有神的受造物都享受神提供的水来维系他们。神控制了沸腾的水，为水划定了界限，在第三到第九节管理水并使受造物获利。诗人从神过去造物的工作转向所造物对现在的好处。神使泉源在山谷中涌流，提供了动物生存甚至茁壮成长所需要的水。第十二节，天上的飞鸟的水旁住在水旁住宿， 在树枝上啼叫。水来自泉源，第十章第十节，耶和华使泉源涌上，涌在山谷，流在山间，水也来自天上储水的宝库。我们能够从生命记第28:12认识到这一点。神的塑造，神的塑造物得到了神的护理，这是第十三节。人也受益于神供应的水，第14-15节。草是为牛滋生的，蔬菜是供人使用的。这些植物产出了油，产出了酒，产出了面，使人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能够兴旺和快乐。再来第三，神创造了月亮和太阳，标记了黑夜和白昼。第19-23节，你安置月亮为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照黑夜为夜，你照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窝在洞里。人出去工作，做工，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诗人在这里回忆了神第四天的创造。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也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16节找到的。夜间在月亮下，动物，也就是森林中所有的野兽，尤其是狮子，爬出寻找猎物。但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野兽都会回到自己的窝里休息，而人类则能够开始工作生计，而维持生计。诗人以这种方式赞美神的创造是井然有序的，是有节奏的。第四，神用智慧创造了一切。第24-26节，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诗人愉快地赞美神创造的工作。诗人指出，创造不是随意的，而是通过神的智慧所创造的。诗人赞美地上丰富的生命，特别是充满各种生物和鱼类的海洋，里头有大有小的。特别是诗人在诗篇里提到的鳄鱼，鳄鱼也在其他的圣经里头被称为利未亚探。鳄鱼在别处，圣经别处也被称为利未亚探。在约伯记41章里头，利未亚探鳄鱼是令人却胆的海洋生物。在以赛亚书第27-27第一节是快行驱行的蛇。利未亚探或鳄鱼在乌加里特神话中被称为七头海怪。在圣经中，利未亚探鳄鱼虽然是可怕的，却轻易受到神的控制。 尽管在其上下文中，利维亚旦鳄鱼代表了危险的邪恶，但是在这里它是神的创造物，并享受着神赐予的栖息地。大海，深海是神的海洋生物的栖息地，而人乘着船在海面上航行。第五，神提供了食物。第27到30节我们读到，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你遮面他们便惊慌，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神的所有受造物，动物和人，无论是生命还是食物，都完全依赖神。我们的生死都在神的护理下，我们的食物来自神的手。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显示了神的个人参与。当神从人当中离去遮面的时候，人便死去，受造物死后归于尘土，神通过他的灵创造新的生命。再次描述了神创造的节奏，神所造之物的存在完全有赖于神。到目前为止，诗人已经描述了神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诗人赞美神，第31到32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诗篇104描绘了神如何创造生命，并丰富地支撑着生命。神的受造物不仅存在和生存，而且因他的功绩而兴旺和享受生活。因此诗人希望神的荣耀和欢喜永远长存。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注意到当神紧紧地看着地或山的时候，地便震动，山便冒烟，以此赞美神的大能。再来33到35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思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104以自我劝勉赞敬拜为开始，也以敬拜为结束。赞美主，我的灵魂，我的灵啊，并表示了诗人一生都要这样做的意图。他祷求他的默念如前几节所述的，可以取悦神并使神欢喜。虽然诗篇到此为止一直将神的创造和他的受造物描述为幸福和谐的，但是诗人最后承认有罪的人是确实是存在的，并呼求神将罪人消灭。这表明了神与罪是不能相容的，所有渴望神功绩和参与他生活的人都必须要承认，因为记得罪和神是不能相容的。最后一句话是呼吁会众与他一起敬拜神，赞美耶和华。这是诗人对神甜蜜思念的结束。所以注意到这诗人的那个内容，让我们看看诗人是如何记起神的眷顾。 诗篇104赞美神是一个关心和维持世界的人和事物的神。首先，神眷顾他的受造物，神眷顾野地和森林，无论大小的野兽，神眷顾野地，第11节，神眷顾森林，第20节，神眷顾大小的野兽，第25节。兽这个字的字面意思是活着或者有生命，它们的特点是它们不栽种土地或种植任何东西来维持生计，而是神供给他们所有的需要。神照顾野鹿，也就是诗篇第11节野驴比家驴还大，比一块的马还快。野驴栖息在沙漠中自由地漫游，当他们干渴的时候，他们会从神那里寻找水，神赐予他们雨水和泉水。试想想，天上的飞鸟有自己的居所，第12节和17节。试想想他们筑巢的技巧，没有人教他们如何筑巢哦。然而鸟巢是极其复杂的建筑创作之一，它鸟具有创造巢的本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建造的巢的技术变得更加的成熟。试试想，鸟它们定位导航的技能和寻找它们的鸟巢。特别的是，那些候鸟在离开它们的鸟巢后很长的一段时间，能够记得它们鸟巢的位置，然后再回来同一个地方产卵。一些科学家认为，候鸟依赖于原子力学，候鸟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够再次找到它们的鸟巢。我们人并不能完全了解这是什么回事，但是候鸟年复一年地返回它们的栖息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但神将这种感官系统赋予鸟以供其生存。试想想实际的鸟巢，在春节鸟在树上建造舒适的鸟巢来为幼鸟的到来做准备。鸟只花很短的时间造它们的巢，但仍然造出它们各自鸟类品种的独特设计。创造过程通常以一种相当不规范的方式开始，并首先将一些捡来的树枝放在特定的树上，其中这些树枝被卡在特定树上的树枝上，鸟用它锋利的啄来移动和编织巢的纤维，然后鸟会依靠蜘蛛网或泥土来加固它的鸟巢，将松散的树枝变成结构合理的家。有些鸟甚至用自己的唾液作为一种巢的浇水。山雀和猫头鹰很乐意用现成的巢穴或树上的洞来庇护它们的幼鸟，这样可以省时间、精力和资源。还有鹤被描述为一个在松树上造巢的鸟，在第17节有几段文提到这种鸟。这是周期性迁移的鸟，在耶利米书第8第 八章第八节能够读到，鹤在树上造巢，它的黑色小齿轮，也就是它鸟翅膀的外部，从它的白身体上伸出。白鹤和黑鹤冬天生活在以色列，白鹤雌雄青鸟共同营巢，白鹤雌雄青鸟共同筑巢，巢是由树枝制成的大而坚固的平台，建在靠近水源的松散群落中的树上，每个巢的深度为1到2米，直径为 0.8 到 1.5 米，重量为60到225公斤，巢可使用数年。北极海鸥是世界上长途迁徙的冠军，它在极地北极和亚北极繁殖，在东极过冬，在南极过冬。追踪研究发现，这些鸟类每年的飞行距离约有44,100英里。一只燕鸥从荷兰经新西兰飞往南极，为期一年，行程57,000英里。当然，北极燕鸥不会不停地飞翔，但这一个事实并不妨碍旅途的总距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大自然的神奇，从这几种鸟类能够看到大自然的神奇，也就是神所创造塑造物的神奇。如果神能够使这些鸟候鸟不迷失方向，你认为神会让你迷失方向吗？再来，我们看看神让牛有草吃。在人类的历史的早期，动物被驯服和驯化，用于农业，牛奶、肉，尤其是祭祀。神赐给这些大型动物草作为他们的食物。一头完全成年的奶牛每天消化25到30公斤的青草，你能够想象我们每天需要多少草来喂养这些世界上所有的牛呢？神养活了他们，神能够养活他们，难道你不相信神能够养活你吗？再来看看神在高山上给野山羊一个住所，也就是在第十八节看到，山羊的身体适应在山壁间运动和悬停，它们的蹄子的边缘坚硬，可以让它们插入几乎看不见的壁架，它们的蹄底柔软的垫子像登山鞋一样塑造成山体表面的轮廓，虽然他们的身体从侧面看来很粗壮，但从正面看山羊确实是很苗条。这种形状有利于在狭窄的凸起上保持平衡。很多年前我能够在一个岛上度过三周， 在那岛上我看到很多山羊山羊野山羊他们在那峭壁上很自然的行走，连我都不敢尝试攀越这些峭壁，但是这些野山羊能够的灵活的活动，神让他们能够神保守看护着他们能够在峭壁山上行走，难道你不相信神会眷顾看顾你吗？神是岩石为沙帆的长处，第十八节，圣杰摩姆曾经说过，沙帆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大小与豪猪差不多，栖息在岩石和洞穴中，在以色列称为熊鼠，因为它与这两种是族动物有一些相似之处，它有在岩石间徘徊的习性。箴言第三十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箴言第三十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是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帆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屋。沙帆既聪明又软弱，它不能拉动，因为它没有爪子，只有一半的指甲，但它就在岩石的洞里，总有哨兵站岗，稍微有动静，整群就会立刻消失。他们的家通常都会在岩石最高处避开野兽。甚至有科学的文章说到，这些沙帆当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的脚底会液出一些粘液，能够使他们能够的更轻易的翻墙走壁，逃避危险。还有再来看一看少壮的狮子。少壮的狮子从神那里寻找食物，在这里第二十一节。通常一头母狮在一群在群中会有一到四只小狮子，小狮子甚至要到三到十一天才能够大时才会睁开眼睛。狮群中的许多母狮大约都会在同一个时间生小狮子，因此他们的小狮子的年龄会相似，这使得母狮很自然的照顾和保护和喂养彼此的小狮子，这是真正的社区关怀。母狮他们会照顾他们的小狮子，直到他们长到两到三岁。小狮子有被成年狮子攻击的危险。事实上，狮子 狩猎的成功率是非常的低的，他们最多只能在38%的时间内捕捉并杀死猎物，与他们的猎豹表情不同，狮子没有跑得像一些猎物那么快，而且他们很容易的疲劳，但是神通过为他们提供食物来照顾他们。神眷顾所有大大小小的海洋生物哦，也就是第25节里都看到的。再来这个想法与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节25到32第六章25到32节的教导没有什么不同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25到32节，第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愁，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愁，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存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如何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我们已经思想了第104篇，我们刚读的这马太福音第六章25到32节，对你说了些什么呢？几年前我在肯尼亚的时候，我驾车在肯尼亚的草原中，我看到的是干燥的地，但是在春天的时候，这肯尼亚的草原却是一片又一片的野花，漂亮的野花，这都是那个早晨的鹿，是他们成长的。肯尼亚这个是一个非常干燥的恶劣的那个地况，甚至那个土地也不太多的泥土，都是薄薄的一层土，地上都是石头。但是当春天来到了，都能看到草地斑满的野花，所以神是确实能够供给给这些野花野草。难道神不能够供给你吗？ 诗篇第104赞美神是宇宙与其聚集的塑造物。诗篇第104篇赞美神是宇宙以及所有生物的造物者和维持者，包括动物和人。104开篇描绘了神被神披上亮光，骑着云彩。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也谈到耶稣，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说到，我是世界的光。他耶稣将在末日骑着天上的云降临。马太福音24:30节，马可福音13:26节，14:62节，路加福音第21:20几节，启示录1:7节。新约以对未来世界作为新耶路撒冷的奇迹描绘而结束。有趣的是，到时不需要太阳或月亮，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应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启示录21:23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要做他们的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5节。诗篇第104篇超越了创世纪第一章的信息，描述了耶和华作为造物主和维持者的世界的体系。万有都是神造的，都是神保守的。动物有需要和弱点，动物和我们一样，都一样要依赖神。神的创造不仅展现了神的大能和智慧，更展现了我们对神的依赖。所以我们要依靠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眷顾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